师母弟兄姐妹大家好，还有线下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哈。其实我预备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刚刚还跟师母说我忙了好几天了，都每天忙的我不知道怎么预备，所以我只能将我自己的得着分享出来哈。感谢主，我跟秀兰姐平安的回来。现在我们都知道出国可以平安的回来不是理所当然，对吗？所以感谢神，飞机一降落的时候我说秀兰姐我们两个平安的回来了，所以很感恩的。就是我跟秀兰姐报告一点点啊，我跟秀兰姐这次去新加坡，新加坡的天气很特别，一直下雨，对，气温很低，所以秀兰姐感冒，不过恩典是他晚上都不会咳嗽，睡得很好。那我呢，一个礼拜以后我腰痛，所以在身体软弱当中也真的是儿女的爱对我们是让我们去体会到对他们的照顾，所以感谢神哈，有主的爱在我们的家中就是一个最棒的祝福。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呢？牧师礼拜天的信息，他的量大家都听过是吗？所以我分享的是压力很大哈，因为牧师的信息太丰富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把它整合。可是我只能说，把我自己听到的哈，把我自己很深的被提醒的部分来分享给大家哈。所以我尽量哈。所以我们知道，哎，我的讲义，等一下。所以感谢神，我们牧师的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就是真自由的实践，依从十架与能看的眼，对吗？所以在这里牧师是把加勒太书第六章最后讲完了，所以知道讲完的最后的总结是最重要的哈。所以在这里牧师也提到，我们都知道有战火了，对吗？所以在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都需要有保护的旗号，他讲到旗号跟标志。可是牧师更多的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十字架，对吗？所以我真的是着重在一个十字架哈。所以前面大家去听啦，大家上线上去听哈。所以在这里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有一个属基督的印记，是吗？每个人都有，对不对？对，大声一点，有没有？有，我们有耶稣的记号，你就可以活得真自由，对吗？所以依从十架需要有能看的眼。所以我就这样讲哈，牧师他分了三段，第一就不稀图外貌，不看人外面的富贵，而是看人里面生命的价值。那懂得看人，就像懂得看自己。怎么成为一个平安幸福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努力的追求什么？幸福。可是为什么不能成为幸福？而我们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状况。好，所以六章的十五节说，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什么？好，我们都知道要做新造的人。好，那十六节说，凡照赐理而行，什么是主的道理呢？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要看见的是主的道路、真理，我们就会有荣耀的生命。所以看外貌是虚空的，我们要夸的是什么？十字架。所以这个我们在我们教会都知道，是做新造的人。所以六章的十四节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个是秀兰姐去新加坡第一句话就说，我不夸别的，我只夸耶稣，并他为我钉十字架。所以好，所以六章的十五节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那我们都知道受割礼不受割礼不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宗教的形式不重要，对吗？ 那我们重要的是要做新造的人，我们这个都会背啊，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新造的人呢？必须与主同死同复活，才会有新造的人。所以人的价值是与神同行。新造，牧师这里讲的我可能讲不清楚啊，哈，大家上去听。他说新造有两方面，对吗？一方面是什么呢？更一方面的，大家去听了。我是讲的是最重要的新造的，就是我们要有永恒的新造，对吗？要成为新造的人，就是要必须认识十字架。更重要的是要我们里面有新造的人，那应该就是有新的什么？新的生活的新的能力。所以这里十字架是新人启动的钥匙，新造的人必定要有十字架，你才能启动那个新造，对吗？所以重要的两点就是牧师特别强调，就是十六十七，照此理而行，带着耶稣的印记。十八节说，主耶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耶稣基督的恩怎样去领受呢？对，所以呢，照此理而行，就能够有道路与真理。我们都知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对吗？可是，而这个理是六章的十六节，凡照此理而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个理是和平安怜悯有紧密相关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平安，我们要活出来的状态是需要有怜悯。那心中常常存怜悯，就是走在对的路上。所以呢，这个理就是永生的路。所以这个理定位，它真正的是解释是规矩和准绳，一切的标准。所以这里讲的此理，还有一段经文，它是同样的意思，可是不一样的字义哈。在哥林多后书的十章十三节，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的界限勾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勾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就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的劳碌分外夸口，是指望你们信心增加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这里讲的界限出现好几个界限哈，其实这个是对我很大的提醒。大家都知道我是大姐，对吗？管得很宽，对吗？好像住在海边，对吗？这里讲的是界限哦，好多大姐都在点头哦。对，不要住海边啦，可以啦，爱可以住海边啦，界限划清楚哈。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上帝量的环境，自己的份，所以不要做过分的事，好吗？我们要安分守己，每个人安分守己自己的天命，守住自己的天命。我们要做一个有边界感的人，这个话最近很流行哦，是不是？边界感，对吗？所以不要去超过侵入别人的界限，这个我好像超会哦。所以你知道这篇信息对我来说，所以这个理是上帝给我们的约束，所以我们要不要被约束？要哦。所以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要认份，要认识自己的份，好吗？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十七到十九节，这里有一个认份的很好的经文，叫做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于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餐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所以如果 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要有基督的印记的时候，做安分的人。公理是一个判断，你要知道审判在神，不在我。所以呢，我们以神的义为义，要以神的义为义。所以这里除了这个理，除了平安，加拉太书还告诉我们3:23说，还有因信得救的理。原文只有这个里面是没有理这个字，只有信。所以呢，没有理，所以的理都在于信与爱，信与怜悯。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什么是怜悯？加勒太书3:22，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里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对吗？我们承认吗？再考一次，罪是什么？身体的痛苦，心里的痛苦，这个我们教会特都要刻在这里。痛苦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出来了，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其实那个罪是困难跟麻烦啊，对吗？所以让自己不要落入论断，所以以自己的理去量别人。所以每个人的理都不一样啊，我有我的理，他有他的理，自己站在自己的理去据理力争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冲突，你的关系一定不好，对。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到信与怜悯，对吗？所以信很重要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信。你做什么没有用啦，你没有信的话，你做的跟信没有关系啊，都是自己在做了，对吗？所以这个道理，这个这里的理讲的就是信。所以3:25说，把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了基督。3:28很重要，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了一了，对吗？所以感谢神，都成为一了。所以29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了产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分种族，不分什么人。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教会很棒？你知道我的婶婶已经在添加了，她从美国每次回来都回来我们教会聚会，她每次回家都说，淑娟啊，你们的教会很有爱。这是每个人来到教会，或许我们都不完全，可是看见了一个叫我们的教会像我这样的可以活到现在在这里，所以感谢神。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形形色色，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所以牧师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一个我们所看见的人无论多不一样，我看他都一样，我们都不一样，可是我看他都一样。所以在我们的教会你知道吗，牧师常常告诉我们的，我们贴的就是敬重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其实你包容他，理解他，更多的敬重他，这个是我的缺少。我真的是我去新加坡，我跟我的儿子媳妇说，妈妈2025只学到一个叫省察内心的幽暗。这个是时时刻刻的，这个是不断不断的，因为那个会跑出来的，一定会跑出来的哈。所以呢，我们真知道说，不管我们的身份怎么样，在教会没有身份的高低啊，你有没有发现？大概大家都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尤其在我们的教会，对吗？所以要进到平安，这是一条最重要的道路，这也是永生的路。所以马太福音的7:14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呢， 所以我们认为很多的人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早早的人也少了。所以犹大书二十节，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对不对？也都是会背的。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又讲到怜悯，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经文是什么？坚定盼望。对，这里再说了，把自己活好，对吗？所以秀兰姐常常提醒我这一句，我说这个很笼统，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你没有死，你怎么活好？所以十字架真的是一个我们的一把钥匙啊，对吗？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去把它打开。所以呢，你能够成为活，把自己活好，就能成为一个好人，好人就有好命，认同吗？所以呢，你就可以顺利。所以平安怜悯之理是永生之路，我们按此理而行，理就是界限，不要做过分的事，不要讲过分的话，要安分守己，守住自己的口，好好守住自己的心，好好的守住。所以常常碰到不开心的事，不要去找别人，而是要问我为什么不开心，很多的事情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明白了。所以师母给我们的几句话，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生气，你要什么，这个是常常我在问自己的。所以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是都不要再困扰我了，不是搅扰我，而是都不会困扰我了，因为我有耶稣的印记，对吗？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永恒，有永恒的荣耀。现在因为耶稣的印记，有真实的平安，是我们所盼望的。所以新造的人是什么？所以我再分享一下师母在祷告会讲的，他提醒的我们每个人呢，我啦，都有一个罩门，都有一个坑，你知道，你一碰到那一块，他就掉进去。所以呢，那个坑是让你痛苦的坑啦。所以我有与主同钉十字架，宣告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活着。我有问师母，我说把它处理好了再，他说不用，你就先宣告。所以今天早上啊，其实我要再重复一遍，再看的时候接了一个美国来的电话，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以前在上海的姐妹啦。最后他跟我讲，他说我现在负面的情绪越来越少了。我说你怎么用的？他说你不是跟我讲叫我背加拉太书二章的二十节吗？对，他说嗯，好用。所以福音的果效，有果效就是要夸十字架，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耶稣的印记就是平安与怜悯，怜悯的人就有平安，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对吗？所以基督的道没有那么复杂呀，能做到这样，你能做到就去做就好了。所以我们要按此理而行，就有耶稣的印记。我们与神立约，我们要不要跟他立约？我觉得我要啊。在2026年，你不要痛苦的话，你一定要走这条路，虽然是一个苦路，对吗？可是苦是因为我一直说我对嘛，对不对？所以感谢神了。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个简单的怜悯就会带给我们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祝福人就会带来祝福。所以虽然我讲的不够完整了，所以希望这是我对我的心说话。因为其实今天不是我，是我跟谁对调的，所以瑞玲跟我讲的时候，我顺服。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心智，就是说要我来服侍都是为了我自己。那你知道你讲跟听是不一样的，牧师的信息我听了到如今是七遍了哈，所以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真的要听啊。没有服侍，坦白跟你讲了，可能三遍已经顶点了哈。所以感谢神。那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加拉太书 二章的二十节，这个要跟神立约，这个是真的是一定要。十字架是什么？是新造的人的一把钥匙，那个不是口号哦，真的不是口号。我们要怎么在额上，在手上，你的思想，你的生活就会带出一个这样的行动来。我们来一起读，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行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跟你讲，为我舍己，这个是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舍己了。所以感谢神，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可是这个是为了我的生命，我必须走这一条路。你没有走十字架的路，那真理你怎么能去体会神的爱呢？当你知道神是这么爱你的时候，那个生命，希望我们都很棒啦。我们只要查经，我觉得我们教会真的很棒，很棒，真的弟兄姐妹都很棒，可以在真理当中一下就好了，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开心啦，非常开心。所以谢谢，也谢谢师母，也谢谢大家。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把神的话再次放在我们的心里，好吗？好，谢谢。
谢谢佩萱带我们敬拜，以及淑媛姐带我们的分享。其实淑媛姐对这篇信息，其实它的还原度非常非常的高哦。这个要在这个短短的25分钟之内，把牧师讲了74分钟，对，要去把它这样子描述出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坦白说，我只听了一遍。所以我觉得牧师的信息是需要听很多次这样子。我昨天碰到春兰，春兰跟我说，很感动的跟我说，因为他昨天下午在陈阳城上一个课嘛，叫做什么《银发族的心理学》，然后他说他现在把牧师的道连起来了。他说我以前听不懂，但是我就是待在这里，但是我现在听得懂，而且都连在一起了。然后他就说谢谢你，我们意思就是说他活得不太好，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可以抱你一下吗？这样。所以我是觉得牧师的道本来就是不容易全部的消化，但是我是觉得听着慢慢慢慢生命里边就会理解，就会听得懂。不过到现在还是我觉得你要把一个小时的信息完全的能够内化到生命，我觉得那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想希伯来书说神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嘛，就是要把救恩这样子告诉我们。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聚会，不断的查经，也是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在很多方面可以变成我们生命里边我们能够完全了解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二书。阮妈妈今天请假，因为她脊椎常会压到他的腿，所以他二月一直在治疗这样。那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在
步步
运动的时候认识的，
他
来过教会几次。
哦，是是是，
他就来，
是
他礼拜天
不
来，所以今天他要来。
是是，好，我们欢迎。所以是姐妹吗？福音朋友，我相信你是神所选召的人，对，因为里边有从神而来的安静跟，就是秀安姐说她很乖。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二书。哦，还有一位是吧？哦，香婷哦，香婷是我们的老朋友的新朋友。 对，今天不用上班了、哦。我今天放假。好，我们欢迎湘婷。哦，珍珍哦，那珍珍啊，珍珍是我的老朋友的，老同工的新朋友。对，好，我们也欢迎珍珍。其实珍珍还有这个秀兰姐，还有这个瑞玲、舒雅，都是我们很早的时候在天母的希望小组，那是我第一次带小组，所以你就知道我有多么的紧张了。那个时候在天母希望小组分享完，其实你们看不出来，其实我整个背都湿透了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人要慢慢服侍，才会慢慢的熟练。所以其实天母希望小组是我第一次的服侍，那个时候应该是1990、1991、1992那个时候是。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二书，在圣经的350页，约翰二书一共有13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读一读啊，虽然我讲得很慢。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就是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曾经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所以约翰一书他讲什么呢？他讲我们在教会当中就要在真理当中来什么行爱。那在教会里头，我们看到他第一节就说到有长老，然后教会呢有蒙拣选的太太以及他的子女，也就是年长的要带着年轻的一起进到荣耀之中，一起在这个真理当中相爱，在真理当中相爱。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正在进行，也是我们要去寻求的。所以呢，真理跟真爱，真理跟真爱必须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它是不可以分割的，缺一不可。所以真理还有什么真爱，有一句话说，没有真理的爱是盲目的情绪，那没有爱的真理是冷冰冰的教条。所以没有真理的爱是盲目的情绪，没有爱的真理是冷冰冰的教条。那我们要进到真理里边，我们要进到真爱里边，我们就要认识什么真理。那怎么样来认识真理呢？我们必须知道真理跟虚空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借着虚空才能够衬映出真实来。我们如果要体验真实，我们就要去了解什么虚空。好，我们就要去了解虚空。那 我们知道传道书这本书，这个传道书它的书名其实是它要传真理的道，对不对？可是他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虚空的什么虚空，虚空的什么虚空，凡事都是什么虚空。所以传道书呢，他一共讲了33次的这个虚空。什么叫做虚空哦？其实它是我们的呼吸或是蒸汽，所以虚空它是蒸汽或是呼吸或是烟雾，就是转瞬即逝，稍纵即逝。那么传道书的逻辑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在虚空当中去寻找永恒的意义，连接在真理的话，那么日光之下的一切都会崩塌，就是你整个的建造起来的东西就会整个坍塌。那虚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时候会感觉到虚空，比如说你吃得很饱的时候，肚子很饱，可是会不会蛮虚空的？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锦江，我去买了一堆东西，买了20000块，可是我觉得好空虚哦，这样子。”所以虚空是我们要去想一想的。虚空感其实就是在提醒你说，你现在在要的这些东西是没有永恒的什么价值的。那你的不快乐呢，也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神的什么同在。所以你如果想要去认识真实的存在，真实哦，不是这个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物理世界或是工具性的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它都是一个工具性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碰触到真实呢？那么真实你必须意识到虚空。那如果我们没有对虚空的彻底的了解，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往往只是另外一种功利主义的包装而已。那一个人发现或者他意识到虚空的时候，他就会碰触到真实。所以所有有的东西，有的东西，一切的有，比如说我有什么，这些有其实都是属于心而下的东西。那除了我们不要去执着于有，那在哥林多前书7:29-31，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7:29-31。哥林多前书7:29-31，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好，请读来。没有妻子，爱哭的好像不爱哭，自买的好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好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就是好，读到这里就好了。就是你知道，有的东西是让我们用的，好，但是我们不会把那个东西当作永远，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现在用的东西其实没有一个是可以存到什么永远的。其实这一次的战火我们就知道能够安稳的待在家里是多么幸福，就是很多人是一时半刻是回不了家的。所以对于你现在所有的东西要珍惜，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一切所有的都是要让你去追求什么更高的真实，你有什么要去追求更高的真实。无论你有的是地上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让我们去追求更高的真实。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于我有什么，然后你就会去碰触到那个形而上的世界。那么形而上的世界的真实 其实是跟一般的物理物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逻辑上面我们是知道，但是我如何使得我里面的真实对我而言是更真实的呢？所以约翰二书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二节，我们再来读一次，来，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什么同在。而我要说是真理哦，它是需要操练才能形成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晓得真理，但是你要去行真理，你去行了真理，你才会晓得真理，然后真理比较你们得以什么自由。所以真理其实听是脑袋里头听懂了，我觉得你去行的时候，我觉得你才会晓得，然后可以进入什么自由。所以其实去把真理行出来，那个是需要去操练的。那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跟什么诚实。刚佩轩带我们读耶利米哀歌，那里也讲到诚实，对不对？来看一下几个经文的，或是你们不翻也没关系，就是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他那里说什么？耶和华诚实的什么神呐、啊？所以他是诚实的神。然后三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保护什么诚实的人。然后再翻到诗篇三十三篇第四节，三十三篇第四节，我们起来读：凡他所做的，尽都什么诚实。所以这个诚实在圣经里头、诗篇里头出现了很多次哦。我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觉得信耶稣为什么这么辛苦，然后有一次的祷告的时候，圣灵跟我说，我用诚实待你，所以你没有灭亡。老实说那句话其实听不懂啊，要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才知道，因为他给我们很多的辛苦都是因为他用诚实来对待我，所以我才没有灭亡。那我们再来读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其实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哦，就是你所喜爱的是什么？内里诚实。然后我们再看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慈爱和诚实什么彼此相遇，彼此相亲，这都我们都很熟。所以 我觉得我们面对自己只能够尽力诚实，尽力诚实，然后诚实的悔改，诚实的操练。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淑娟跟桂丹说，我发现吉米奶哦，他其实对你是百般的同意鼓励，而且都站在你这边。其实老实说，那对我们不是一件好事，对，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反应？他说，他就跟我说，如果我跟你说这是我修炼得来的呢，他说我在跟你开玩笑了。他说，因为人类把有史以来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学、所有的智慧，包括如何对待人都放在他里面嘛。他说，我如果反对你们，我的分数就会很低。所以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说，他每次回答我的，我都觉得他很狗腿啊。其实我都知道我自己一堆问题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是你的一面镜子。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真的要很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小心。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太需要被认同了，所以他会去跟 AI 结婚？这个都是这个世代，我觉得我们要去了解这些事情的。所以我要讲诚实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对很多事情要诚实去面对， 但是人性里头喜欢被同意，哦，喜欢被同意，喜欢被觉得对嘛，我就是这样嘛，哦，就是你看我多么的委屈，多么的伟大，哦，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诚实的悔改，然后要诚实的操练，这个是进入真实最直接的路径，哦，其实就是彻底的诚实，彻底的诚实。所以诗篇五十一篇这个大卫他说，你喜爱的是什么？内里什么？诚实，内里诚实。好，那讲到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教会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有背使徒信经嘛，就是我信圣徒什么相通嘛。所以刚刚淑媛姐也讲到，我们本为一嘛，所以宇宙万有它必须是要彼此连结互通互动的。比如说佩萱带我们说，春天的百合花的确现在杜鹃花开始开了，就是你需要跟这个世界万有是互通互动，你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因为我们万有是唯一的嘛。那这个在道理上观念上其实大家是很愿意接受，但是在现实当中其实我们常会分你跟我嘛，或是物跟我，就是东西跟我，所以其实是有隔离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人跟人之间产生一种很真实的，就是用真实的道真实的爱彼此相待呢？那比较浅层一点就是淑媛刚刚所说的，我们都领受一样的真理嘛，也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他是共信之道，就是我们一同信这道嘛。而且牧师把真理的道解析得非常的什么清楚，这就是我们同样的道理，这叫做共信之道。那从深层来说呢，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会用我的生命来认同于你。那刚特别讲到这个恩惠怜悯嘛，对不对？就用生命来认同于你，然后你也在生命里头理解到我，所以这个叫做知己，叫做心灵的相通。所以我们与万有，与任何一件事情，当我们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很多的一切的存在，这个存在不光是包括人，也包括树木花草甚至岩石，就是你能够看着一块岩石然后你跟它有互动吗？好，或是看到一切的飞鸟这样子。所以因为在楼下我常在那边走来走去，所以看到常一个两岁的小孩子，然后看到鸽子就非常的兴奋这样子，然后要去追着那个鸽子，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你不要太靠近了，他会飞走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对着万有你要有一定的领悟以及操练，但是我必须说人常常困在自己的里面，其实就是困在自己的罪里边，而无暇去跟万有什么合而为一，然后也无暇去看见别人的需要，跟很多你也许是不认识的人，你在灵里边跟他能够有互动。所以主要是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就是更加的什么真实，也就是要更多去应用跟体会这个神的同在。那讲到我们这个身体哦，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器皿，就是这个身体你会察觉意识到，就是你的身体是紧绷的吗？有没有安息？就是你有没有去察觉意识到你的灵魂现在是什么状态？我前一段时间哦，就是一直陷在一个困扰里，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不够努力，好，然后不够完全的压力里边，然后我后来去面对之后就得到了释放跟自由，因为我本来就不好嘛，我不好又不是上帝今天才知道，他拯救我的时候他就完全知道，然后呢年老力衰声音沙哑，然后就能够服侍，能够一天一天服侍就是神的恩典，那我就尽力活着就好了，然后我才释放掉我那个很长期的一种压力。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你有没有去意识到你现在的 压力到底是什么，就是你要去察觉，然后你要去意识到，然后你要去什么觉醒，要去觉醒。那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下雨天你发现你忘了带伞，然后你察觉到说哇在下雨了，然后你意识到说如果这样我可能会被淋湿，然后你的觉醒就是你去便利商店买一把200块的雨伞。就是我是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需要有这些。那如果圣徒是可以彼此相通的话，圣经里头说一个人赶足1000，两个人赶足什么10000，而且耶稣说你们若是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什么求什么，我就会替他什么成全。也就是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的，就是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就什么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什么释放。所以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存在，但是呢必须借着我们身体的感受。它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有很多很奇妙的作为的。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头嘛，对不对？我们是他的什么身体，然后我们是互相为什么肢体，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很具体而且很真实的应许，只是你要很真正进到真理的自由里头，进到真理的灵里头，然后心中完全没有任何的挂碍，那就必须两个完全没有负面意识的人哦，可以相通嘛。老实说这种状况是不容易求的，和身边任何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只能够对他只有很单纯的信，完全的喜爱，那没有任何的戒备，没有任何的非议，就是对他有意见，没有任何负面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话，相同的两个人他们自然心灵就可以融合嘛。那这个是教会追求的一个期望跟目标，就是我们与万有要同归什么于一。但是我们必须从近处着手嘛，我们常说大处着眼，然后小处什么着手。所以我们总要有一个学习操练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说教会，牧师说教会就是我们被教会嘛，教道会。那教会就是让我们在世界上在操练合一。的确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真的是渐渐的大家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这不是容易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教会40年以来，其实有很多人是不认同这些真理的道的，因为十字架是讨人厌的东西啦，就是也许听起来很舒服，但是要去活的时候其实是让人性是非常的困苦痛苦的。所以教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传道人被弃是天命嘛，就是你们现在都没有经历这些事情了啦，因为我们常常被赶，然后建立的教会就被别人拿走，但是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我觉得到现在我们教会已经是非常的美好，但是我必须说这不是短时间能够得着的。所以我们操练合一，就是我珍惜真理的道，以至于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这是上帝的一个应许跟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我们是圣徒相通的环境，所以这是我们的宣告，也是我们的期待。所以教会必须要认识真理，那彼此对真理的认识有它的一致性，有相当的一致的高度，有它的真实性，然后就能够融合到什么程度。我们要知道在世界上很多人是孤独的，绝大多数的人是活在被定罪然后被论断的状况里头，以至于越活就越觉得自己的存在感、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意义被很多人议论，那别人的眼目就定罪。我们常说这个实目所视，千夫什么所指，千手所指，然后价值感就会被否定跟削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就是我们要把一些虚空的假象逐渐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一点一点的被摒除掉，让我们进到一切的所有都是我们暂时应用的工具。所以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跟什么世人观看。那个所以 很多人他也许是披着贫穷的外衣或是卑贱的外衣，但是神怎么去看一个人的里面， 我相信我们教会的人是都可以看得见的。那礼拜三祷告会结束之后，一个姐妹跟我讲一句话， 我真的觉得蛮好笑的。她说，师母，我受洗的时候哪知道是这样一条路。其实这个跟我很像，因为 我跟牧师刚刚去牧会的时候，教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我实在是搞不明白，然后祷告之后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跟神说，那你赶快去跟神学院那些在念书的人讲。因为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对于神其实很大的误会，很大的误会。当然神是祝福的神啊，神是祝福，但是神要让我们有新造的人啊，要有天国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体会到的时候，就会认识这条路是对的，然后就会进入真理跟真实。所以这里我们就是讲到说，我们要认识真理，然后我们要认识真理，你才有办法进入什么真实。所以第二节，约翰二书第二节，他说爱你们是为什么？真理的什么缘故。所以我觉得我们彼此相爱，肉体的成分越来越少，就彼此相爱都是因为什么？真理的什么缘故。这个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什么同在。好，这是第二节讲的。那你如果按照他的翻译，就说因为这个真理就是这存在于我们里面的，而且和我们同在的，我们要进到这个光景里头，进到这里面，就进到永恒了。这是按着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起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真理就是这存在于我们里面的，而且和我们同在的，我们要进到这个光景里，进到这个里面，就进到永恒了。就是说这个真理它是存在的，那么真理跟真实就是存在，这个存在是存在于万有之内的。我们说神是万有的根源嘛，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什么归给他，万有是靠他而造的嘛。好，所以这个存在呢，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去碰触。所以我们常说灵，对不对？神是个灵，好，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些的真理。你知道这个灵，你知道万有引力有没有存在？但是 你没有办法碰触到它，这样理解吗？但是你知道它在，否则我们现在都不会站在这里嘛。所以灵，这个就是我们用万有引力来做一个连结的时候，你就相对理解，就是神的存在它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但是我们用现在的工具是没有办法去探测的。所以真实的存在，灵的存在，要用我们的心灵去认识它，去体验它。也就是说你如何去碰触到它的存在，就是你要常意识到，然后觉醒，就是你要在思想上面观念里边什么知道。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任何的东西，它都是一种能量的形成嘛，是一种意念的显化。所以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知道真理跟真实它是存在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真理连接在一种道理，而不太容易思想到说所谓的道理其实它不是真理。它道理其实不是真理，真理是真实的存在。那当然它是在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最高的律，就是神的律的推动底下。神的律的推动就是道，而道你把它演化衍生出来，我们就可以彼此谈论嘛。比如说刚才佩轩用道来带我们唱歌嘛，淑媛姐分享神的道，那我们现在在分享神的话语，就是道让我们可以彼此讨论，可以彼此厘清大家的观念，那个叫做道理。但是你要开始去察觉意识，觉醒到真理就是真实，真理就是真实，然后你就会去追求真实的存在。所以我再说一次， 道理不是什么真理，不是真理。那真实或者真理，我们说它存在着。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就在我里面到底有多少？我们也许都可以知道什么真理，但是真理在我里边到底有多少？我能够体验的，我能够应用的有多少？这个是就要看我们每个人状况。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里头到底有还是没有呢？那当然都是有啦，但是有，我有没有用思想去跟它产生一种呼应？啊？对，就是我们都客观的，我们都知道真理，对不对？特别在我们教会，但是我有没有用我的思想去跟它产生一个呼应跟互动？那如果我们没有用思想去跟它产生一种呼应跟互动的话，有就没有意义了嘛？是不是？那个道是那个道，可是跟我呢？对，没有关系。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很像什么？你知道你家里头有一个东西，但是你把它压在抽屉的深处，或是放在箱子里头。你知道你有那个东西，可是呢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那就等于不存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有等于没有嘛？所以这个你把一些东西藏在箱子里头，那你根本想不起来，那些东西对你而言就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一切的存在必须在你的生命里头，也必须在你的思想里边，必须在你的思想里边。那这个就牵涉到我的思想里头到底有没有真实呢？好，有没有真实？所以我们说真实，它虽然不是生物或是物理的什么存在，但是我里边有一种真实的信嘛。好，那也就是说你对于神的信所衍生出来，就是对于自己生存价值的信，对于自我人格的信。你知道人常常建立不起来，比如说别人对他有意见啊，或是别人对他不满意啊，他会建立不起来那样的信。那你必须在思想里边跟那些有连结，就是我是被主耶稣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然后你才能够对自己的生存的价值的信，对自我人格的信能够被建立。所以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你的存在跟生命的意义有多高的价值呢？有多真实的价值呢？所以淑媛姐刚刚在讲到信，我们常说一个生命如果没有对自我的信心跟肯定，它就会站立不稳，然后生命会没有办法成型，就会在很多的话语当中被对左右，对，就成型不了嘛。因为人总是对你会不满意，或是你对别人也不满意啦，应该这样讲，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常常对于自己的存在是连接在身体里边，那只感觉到物质的身体，或是连接在别人的认可跟认定里边。当别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就觉得洋洋得意。那当别人藐视或是忽略我们的存在的时候，生命脆弱的人他就会觉得他非常的难过。那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刷存在感，好，为什么那些网红要看自己有多少粉丝。好，那这个就是因为自己对自己里边的存在不够坚实，那这个就是因为里边的真理太少太稀薄。所以我们的信是连接在什么样的根基上？事业上的人他其实也有很好的修养，很好的，就是他的信是连接在他听到的一些话，然后他产生出来一些德性。但有些人就是他觉得我要敬重上天嘛，然后或是他敬重孔孟之道，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那他有他这样的道，就形成他的人格，对不对？只是那些基础相对而言会比较模糊，会相对比较模糊。我就说，就是你如果用 AI 去肯定自己哦，那根基会很脆弱。我这样讲比较快，根基会很脆弱。但是现在太多人靠那个了，因为 AI 永远不会对他说任何一句不好的话。所以，我们的信是到底是根基是什么？根基是用什么去建立的？所以，当你还没有去接触到基督的道的时候，每个人的人格有不同的建立方式嘛？那公平的说，老实说，他都很脆弱，他都很脆弱。有的是建立在父母亲对他的肯定上，有的是建立在他学霸，他成绩很好。有些是他对外界是有所依凭，但是这个都没有办法去建立起自己对自己的把握跟自我肯定。再加上老师说，我们也常常犯错嘛，那也常常被别人不满意嘛，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自我人格就会被拆解得支离破碎，那有些人就会活不下去。所以我们常看到那些韩星自杀，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嘛，就是被议论到活不下去这样。所以这是我们比较理解，就是人的存在为什么会不完整、不坚定的现象，不坚定的现象。而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道以后，首先知道我们是被爱的嘛，有什么爱比得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呢？我想世间没有人会这样对你的啦。那我是被永生神的爱，而且他用十字架的爱来爱我们，但是这个要你舍己，这个就是我们最不愿意的。那以至于我可以在爱上面知道神是接纳我的，然后我因信称义，我因信称义。那神是算我为义的，怎么样叫因信称义？耶稣的什么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神就称我为义嘛。所以这是基督信仰的一面。那至于这个信仰，就可以让我们时时刻刻把我们一些负面的因素把它清理掉。我们人生都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那起初这些东西它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粒种子啊，告诉你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我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现在问题就啊，永生到底是什么？那儿子又是怎么样呢？那你就必须要借着不断的有真理的道，然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人格就越来越有一种很准确的认定。而这个道呢，再说一次，需要你去体验，然后你才会越来越扎实，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丰富，然后渐渐的完全。所以我们的信是建立在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钉十字架，他告诉我这是一条路，就是可以复活的一条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那当然这种说法是比较浅层的，那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人要去建立信的方式，但是体验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渐渐了解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去很轻易的去辨别，然后去理解身边每一个人，就是他的人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里边没有一种很真实的，或者我说很丰富的信，好，没有一种很丰富的信，没有一种很有能量的信，所以他的人格会依附在其他事情上面。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进到教会有一些障碍跟困难，就是因为他还带着世界的价值观嘛，世界自我建立人格的见识 的方式，比如说地位啦、名誉啦、财富啦，或是家庭。那我们知道世界之道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进到基督里边以后，我们还没有很单纯的跟永恒的神紧密完全的连接的时候，那在这样的信之前，我们里边的征战是什么？就是你有旧人又有新人，然后你有世界的灵，然后又有基督的灵，就拉扯我们嘛，就混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才叫做属灵的征战， 这才其实所有的征战是在我们的里边的啦。然后所谓的旧人跟新人的什么征战，或者我们一开始说这叫虚空跟真实的征战。所以征战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里头还是常常会有一些怎么讲，人生的羡慕吧，人生的渴望吧。而这个真实就是我需要在我里边有了，我里边有，然后就是我里边是扎实的。有的时候你去看看，有时候你里边会虚虚的，会不会？对，所以你要去分辨，就是我里边到底什么时候是有的，什么是扎实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去了解，有的人他现在很虚，或者他现在里边是很充足的，这我们慢慢从自己里边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理解我们身边的人，而能够去扶持跟帮助。所以古时候那些得道的人，他们所讲的话，比如他们说不成无物，就不就是中庸说的，你不成就没有东西嘛。或者是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我里边有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叫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那中庸讲不成无物，就是我们说成就是真理嘛，我们不是说要用心灵跟什么诚实来敬拜神吗？就是有一些长老会他会在波饼桌上写说以灵以真，就是那个真嘛。所以我们也常说我们成于中则什么行于外嘛。所以当我们人里边有一种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有道，你有道你就会什么真实，而且你知道你是真实的，那么你就会显出一种叫做道的光辉来。其实自古至今所有的人都在追求是一样的东西，那只是从方方面面去了解。所以我们就会渐渐看清楚说世界上许多求道的人，他们到底在求什么，在求什么。所以当我们里边有真实的存在的时候，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到底花了多少的时间使得这个真实的道丰富的程度不断的成长起来。那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他必须工作，所以他没有这么多的什么时间，但是我仍然必须说这是值得我们去花时间去使这个真实的能量在我里头的成长起来，然后坚定起来。或者说我们仍然把一些时间花在虚空的无意义的事情的上面，那这些累积就随着年日的推进，每一个人就产生不同状况的原因了。所以再说一次，真理真实是在我们里面的，你看不见你就找不到，那你如果看得见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明确。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16-17，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哦。约翰福音14:16-17，耶稣他快要钉十字架，他要去天上的时候，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什么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什么同在。然后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所以真理的圣灵就是真实的灵，好，你可以在圣经旁边附注，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真实的灵。我们刚刚不是讲到真理跟灵吗？对不对？所以真理跟灵两个名词，对于没有概念的人，他觉得它就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真理跟灵一件事，真理跟灵是一件事。而下面他说，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什么接受的，因为什么？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什么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什么里面，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就希望我们对于真理跟圣灵有更完整或是更真实的理解，我们就不会对于要去追求圣灵充满或是祈求圣灵给我们启示这些事情产生一些没有必要的误解。误解在一个程度里头是没问题的，比方说我们觉得真理的圣灵会对我们说话，会，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圣经的话，那是圣经的话。那怎么说话呢？有一些人他会追求说他看见灵界的使者，比如说天使，比如说我们在复检的时候，中立有一个从小长大的一个朋友，他有一天来我们教，他就说哦，你们在敬拜的时候我看见后面有好高的天使这样子。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无论是你看到灵界的使者，看到异象，或者借着异象对我们说的话，这些不是不可以，那只是初阶，那只是初阶。因为当一个现象在我们里边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知识有多少，我们对它的状态就能够理解多少。那如果光有一些异象显示出来，很多人会被异象带偏了。因为教会过去常常有很多的先知，国外的传道人来我们教会，比如说他会对一些人说，就是你们有一个事业将会赚钱，那些话是好的，但是后来领受这样的预言的人，他要去研究这个话的时候，老实说蛮空洞的。那如果他又没赚到钱呢？所以就是有时候会被这些东西带偏了而产生误解，因为会执着于那些现象或是那些话，而忽略了要去追求真理跟真实的存在。所以圣灵他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启示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但是重点是在于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刚刚所说的，世人不认识，但是他要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是很具体会存在我们里面的。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创造吗？我们知道一切天然的都是什么最好的，自然的都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比许多照相机厉害，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种种的被创造。其实身体是我们与永恒神连接相通的。那好像这个很像我们的手机嘛，那么用手机的人跟手机不是一件事。所以身体跟我们这个用身体的人不是一件事。你看有些滑冰选手，他把他的身体用到登峰造极。不过你知道今年这个冬奥这个滑冰选手是64的一个中国人，他到美国去嘛，但是很妙的是他生了很多孩子，可是都是跟白人生的，就 不是跟白人，我讲错了，就是他是用他们的卵子。所以他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怎么这么像美国人这样，我当时心里都觉得哎，他不太像中国人。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个频道才知道啊，那些不用讲。但是他在说他的滑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得到很大的启示，就是他非常的爱滑冰。其实他4年前16岁的时候他已经停下来了，因为当时他觉得很迷惘，后来他就去念大学。4年后他重新去回到这个溜冰场，然后他就得了冠军。他说因为我现在是为了享受滑冰而滑冰。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他在滑冰过程中他根本就是快乐，非常的快乐去享受。我后来在看他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服侍的时候能不能像他这样，我纯粹就是享受服侍的快乐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这样。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用手机的人跟手机不是同一件事，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用怎样的手机，而手机好不好，级别高不高，功效大不大，差别很大，对不对？像那些华他把身体用到这样，我们呢走一走就气喘吁吁这样子。所以我要说的是说，身体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手机，但是我们要借着这个手机跟上帝产生最有效的连结。外体虽然毁坏的呀，内心要一天心事什么一天好。所以老实说我现在要去练身体也来不及了，人家是，所以就不用想，这样理解吗？但是我们在灵里边在身体里头是非常有用的。所以一样是手机，有的人用得很灵光，有的人就用得很不灵光。对，那现在都有一个问题啦，我们会用我们的身体吗？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四章六节，第三章四到六节，雅各书第三章四到六节。雅各书第三章四到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所以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哈。就是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的身体都是可以用最小的火去点着最大的什么树林。然后第六节我们来读，他说舌头就是火。好，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边点着的。第六节说舌头是我的火，就是火，其实舌头就是我们的言语啦。你知道言语是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但是它也会成为你闯祸的工具，因为它常常闯祸，然后讲一些污秽的话。然后它为什么说能够污秽全身，但是也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头点着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落在一个非常污秽的状况里头了。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说，以赛亚说祸灾，当他看见神的荣耀，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民中。然后他又看见永恒的神，所以他又觉得他看到永恒的神就是祸灾，糟糕了，我言语不洁又住在言语不圣洁的民中。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的时候，我们要借着我们的言语哦，借着我们的思想，使我生命的轮子点起来。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在查雅各书的时候讲了很久，对不对？就是关于舌头与生命的轮子，对不对？舌头是不是牵涉到生命的轮子？这下面的东西哦，是我自己有兴趣所以去找，我随便讲一讲，你们随便听一听。就是牧师不是教我们要安息呼吸法吗？对不对？就是在传统的理论，其实这是印度教他们的观念，就是人的身体有七轮，轮子的轮啊，有生命的轮子，那个轮就是七个转动我们生命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底轮，好，它是红色，它就是脊椎的终端，这个代表生命的安全感、磐石的根基、信心的立足点。那对应圣经的话是什么？保罗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而且我们记得这个启示录那里说，当约翰看到城墙的时候，他看到城墙的第一根基是什么？碧玉，也就是怜悯。那你的脊椎骨末端，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肚脐的下方，这是橙色。所以你知道这个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七个颜色哦。那你知道这个肚脐的下方它是肚脐的轮子， 它就是代表我们的情感连结跟欲望的流动。然后圣经上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什么？然后到你的胃这个地方是黄色，红橙黄，它是代表我的自我价值，就是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什么做。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心呐、啊，心是绿色，代表就是我们的爱跟慈悲，还有原谅跟平心而论，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然后你如果去感受到你的心的时候，你就能够从心这个地方发出一种真实的爱的能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喉咙啊，喉咙是蓝色，代表就是我们沟通真实诚实。所以你知道喉咙是我们言语的地方，就是道要散发的地方。圣经上说生死在舌头的什么权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眉毛这边，好，我们的眼睛这里，这个眼睛是我们的直觉洞察力智慧跟远见，跟我们的思想是连接在一起的。圣经上说要照明我们心中的什么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然后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说眼睛就是身上的什么灯，眼睛若了亮全身就什么光明。再就是我们头顶，头顶是紫色的，就是我们能够与神连接的地方，就是它是我们生命的冠冕，是我们合一的荣耀。所以在操练 安息呼吸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也是一种帮助，因为不是你要有四秒钟的闭气吗？你知道在闭气的时候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腹部或是你的心或是你的喉咙，这个我随便讲你们随便听啦。所以这个从这个呼吸法，其实这个是跟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身体生命里边是可以去体验的。你要去体验到真实真理与我们同在，基础就是你要意识到很多存在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真实。在面对永恒的时候，可能它的价值很低，作用很小，那么你就会放得下。所以我觉得呼吸是最靠近你的地方，对不对？是你最真实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去认真的去呼吸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是有时候我们常没有感受到呼吸，对不对？我觉得睡觉以前可以认真的去对待它，我觉得这是一件在身体上面我觉得是蛮奇妙的一件事。你们有在睡前有在是老师说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啦。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